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了15章的19到33节，而我们停在了28节，这一回我们要从15章的29节开始讲。15章29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这里经文里头说到听义人的祷告，这个小节呢是在讲论听这个主题。一开始就说明耶和华订立了模式，虽然恶人无法靠近神，但神却仔细聆听义人的祷告。这则箴言从向人说话转移到向神说话，为了做义人提供了神学的理由。上帝在危机中靠近在社群中说出良言的义人，并且回应他们的祷告。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45篇18节，但是却使他的帮助远离了对邻舍恶言相向的人的祷告。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28节、诗篇34篇6到8节、16节、18到19节。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诗篇145篇的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34篇的6到8节、16、18到19节。6到8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16节跟18到19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上帝远离，表明他慈爱的同在离恶人十分遥远。这节经文的远和听，以及义人的祷告和远离恶人的这种不精确的对立，意味着他对恶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并且对他们的恳求置若罔闻。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8节、28章9节、以赛亚书的1章15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8章9节。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再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章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再来，却听，在这里表示他从外部聆听，从内心回应义人的祷告。箴言没有预见恶人悔改，他们若悔改，便成为公义的。在圣经经文的各处，神的同在都是人所渴求的。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3章15节。诗篇的十篇第一节、22篇第二节、119篇、115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3章15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的十篇一节、22篇二节。十篇一节，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再来我们看22篇的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身。因此呢，第29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 神远离那些抵挡神的人。二人向神说，离开我们吧。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22章17节，神就远离他们，他不向他们显现，不与他们来往，不听他们，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不听他们。二人必从神面前永远被赶出去，神要远离他们。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这里也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5章41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22章17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再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第二点，神以怜悯靠近那些以责任靠近神的人。他听义人的祷告，他悦纳而且喜悦，要以平安来回应他们。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可以参考雅各书的5章16节。凡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45篇18节，做随时的说明。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5章16节。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此29节的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祈祷。再来，我们来看15章的30节。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了眼有光，其实原文意思非常明白，眼睛里有光。在箴言4章18节、6章23节跟13章9节中，光跟生命等同，或许象征着智慧人的眼光，可以带来有帮助的建议。而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好信息使骨滋润，这个信息这个词跟箴言15章29节的听源于同一个词根。好消息能够影响情绪跟身体，使骨滋润字面意思就是使骨肥壮。这第一对四行诗呢，是关于人的心所接收到的好消息。作者使用比较生僻的隐喻眼睛的光，来指内在活力的彰显，以及传好消息的这个人的喜悦。正如平行子句所暗示的，而这个隐喻也跟公义有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3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3章第9节。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义人的眼目所传达的消息比言语还要有力。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箴言呢，以致全本圣经多次的把光跟公义连上关系。比如说箴言13章9节、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并且把它跟生命和亨通相提并论。这里也可以参考约伯记3章16节、33章28节、箴言4章18节、6章23节、13章9节、16章15节。新约的圣经呢，则是把光跟基督还有他的门徒连上关系。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4章16节、5章14到16节、约翰福音1章4到5节、12章35到36节。箴言完全把光跟生命还有智慧人连在一起，指出呢，雪亮的眼睛它是属于智慧人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的13节第一句，使心喜乐是指门徒的心。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20节，而它的平行子句也这样的暗示着。注意，经文先提出了内在喜乐使脸更好看，在描述脸上明亮的眼睛，使看见的人充满了生气跟喜乐。总之， 智者的生命和喜乐能够感染别人。好消息就是指口述的报告，形容最近发生的一件让生命有所提升的事件。除了箴言15章30节、25章25节和诗篇112篇7节之外，所谓的消息也可以在历史书跟先知书当中看到。在历史书和先知书当中的消息，大多数是指战报当中的坏消息，但是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比如说像示巴女王听闻了关于所罗门的名声，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0章7节，以及呢以色列渔民关于耶和华受苦仆人的那个传说，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3章1节。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呢，这个词是用来隐喻接下来在16章1到15节中出现的教导。全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章8节，则是骨头这个名词的翻译。这是一个比喻法，以骨头代表全人，包括了身体跟心灵。这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箴言的25章25节，还有诗篇的112篇的7节。25篇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再来我们看诗篇的112篇7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再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10章7节，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这里的风声应该就是指好消息的意思。因此呢，第30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这里宣告了两件事令人欢喜。第一件事，能看见太阳的光辉是喜乐，而且借着这个光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他美化而且丰富了这卑微的世界。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传道书的11章7节。传道书11章7节提到，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渴望怜悯的人知道怜悯的价值，眼有光，心中有何等的喜乐。想到这里，我们要为自己有视觉而感恩。再来第二点，能有好名声是喜乐，这里是指对神对人的一个美名，这是美好的膏油。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7章1节，使骨滋润。我们先来看一下传道书的7章1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能唤起内在的喜乐，而且是越来越强的喜乐，能够听见关于别人的好资讯，也令人大得安慰，能够听见自己的朋友在真理中行，这是义人最大的喜乐。因此这第30节经文如果讲了白话一点，就是指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再来我们看15章的31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这里所谓的听从生命责备的，字面的意思就是指听从生命责备的耳朵。这里讨论了带来生命的批评，智慧人很明白这一点。而这一节呢，把焦点从有亮光的报信的人和复兴的心转移到了学生的另外一个器官，就是耳朵。这里可以参见箴言的第二章第二节，这里也是一个比喻法，以耳朵来代表整个人。如果智慧人得着学生的耳朵，学生也听从赐生命的责备，那智慧人就得着学生的心。 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一章五节八节，一章二十三节，二章二节跟十五章的三十二节。这个单句的箴言呢非常的独特，鼓励学生有听从劝诫的耳朵，因为他住在智慧人的光荣行列当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四章的三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四章三十三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而这一节经文当中，原文里头有所谓的居住、停留或过夜的意思，这个词在这里的主要意思是指在夜间停留。在诗歌体中呢，则作为停留跟住的一个比喻。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十七章二节、十九章四节、四十一章二十二节、箴言的十五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跟西番雅书二章十四节。凡是听从智慧人劝诫的，都属于他们的行列，并且能够立即开始跟他们同住。他们跟那些孤独的懈慢人相反，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五章十二节，不单呢紧连于生命的泉源，而且时常准备听从劝诫，昼夜不息。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跟眼睛相比，耳朵更能代表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十章五到十七节，以色列人跟神相遇的时候，总是听见他的声音，而甚少看见他。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神所造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二十章十二节。因此，三十一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说，第一，智慧人的特点是他很愿意听责备的话。如果有人能够用言语和例子指出他的过失，他就很盼望能跟他们来往。听从责备的人喜爱责备人的人。诚实友善的责备在这里称为生命的责备，不仅因为这些责备很有活力，带有聪慧的激情，也就是我们不但要借着教义责备人，也要用生命责备人。也因为这些责备一旦被接受，就唤醒了属灵的生命，直接通往永生。这些责备呢，跟一般的责骂和埋怨不同，那些不过是死的责备，不值得一提，也不被其所影响。第二点，善于接受责备的智慧人，必会变得更有智慧。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九章九节，最终要跟有智慧的长者同列，也会有能力跟权柄去责备教诲别人。好好学习，好好顺服，将来必能够好好教诲，好好管理。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九章九节，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因此三十一节的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指的就是耳朵听从生命责备的，必住在智慧人中。再来我们看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了听从责备的，那我们这里要先看一下拒绝管教这个部分呢，还出现在了十五章三十三节，就是弃绝自己的生命。但是这里提到听从责备却得到了心，这个跟心智不全对立。这里可以参考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这一句箴言指出，接受管教与否，好比生存跟自杀之间的抉择。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八章三十六节、十五章六节跟十节，借以提升读者接受劝诫的动力，并且鼓励读者不要悖逆，弃绝训诲的轻看自己的生命。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三章十一节跟十八节，听从责备的可以参考箴言十五章五节跟三十一节，却得智慧。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四章五节、八章二十二节， 而这里所谓的智慧，其实直接的翻译是一颗心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没有心，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是指一个缺乏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思考跟道德能力的人。得到一颗心，同样代表是得到生存所需的思考跟道德能力。因此32节的这一节经文大意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一，不愿受教之人的愚昧，他们弃绝管教，不愿听从，背转过去，不愿听，心中抵挡，他们拒绝改正，他们不想听，也不要神的话，用脚踢刺。这样的人呢，轻看自己的生命，尽管别人当他们是有理智，能成为不朽坏的人，还设计各种教训要传授理智给他们，为他们预备不朽坏的将来，他们自己却表现得看自己不过轻如鸿毛，毫不在乎自己。罪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自己灵魂的价值，以至于忽略了喂养自己的灵魂，反而虐待灵魂，喜爱肉体过于灵魂，并且强迫灵魂取悦于肉体。第二点，愿意受教而且愿意听从责备的人的智慧，听从责备的就得智慧，能够纠正受到责备的错，能够保护自己的灵魂不走坏的道路，只走正直的道路。这样的人表明自己看重自己的灵魂，而且要荣耀自己的灵魂。因此这第32节讲白话一点，指的就是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劝诫的却得智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节，15章的最后一节，15章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敬畏耶和华，这个小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听义人的祷告，在这里结尾的地方则讲论了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这一节经文字面的意思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个引言的末句把训诲植根在敬畏上帝上面，并且加入取得社会尊荣作为动力。通往智慧的道路就是敬畏上帝的道路，通往尊荣的道路就是谦卑。使人有智慧的训诲，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1章2节跟15章32节，就是指敬畏上帝。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1章7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箴言书的1章2节、7节跟15章32节。1章2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1章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再来我们看箴言15章32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智慧呢，关乎心，而谦卑呢的性情，使听从的人归入智者的行列，并进而使人跟以色列的守约之神为伴。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3章34节、22章4节。3章34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我们再看22章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谦卑这个字词的原意是使屈服，使受压制，而用于苦难的果效的时候，则是使谦卑。嗤笑跟愚拙的人跟谦卑的人相反，他们藐视神的启示。谦卑是一个宗教的词汇，形容人为了生命的缘故不再自负，并且委身给上帝，认定只有上帝可以信靠，而上帝的训诲能叫人得生命。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5到7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3章5到7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听从的人以这个令自己融入神所命定的道德次序和生命境界当中，并不抵抗。在这一卷书里头，向神竖起白旗投降，永远是先于尊荣而来。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8:25、3:16、18:12跟22:4。我们再来看一下8:25以及3:16、18:12。8:25，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伸出。再来3:16，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吊诡的是，一个不让自己在荣耀的神面前沾上任何光荣的人，到最后竟获得荣耀和财富的冠冕，社会地位也随之而来。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8:18、11:16。我们来看一下8:18，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再来我们看一下11:16，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因此这第33节的经文大意是，这里提到的不但是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第一点，要顺服神，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既然是智慧的开端，自然也就是智慧的训诲。信仰的原则如果能够谨守，就能够提高我们的知识，改正我们的错误，成为我们最好最可靠的引路人。心中敬畏神，能给我们最有智慧的劝诫，能在我们言行愚昧的时候责打我们。第二点，要谦卑对待自己的弟兄，尊敬他们。有了谦卑，就有尊荣。谦卑是尊荣的预备，谦卑自己的必要升高，今世和来世都是这样。因此这第33节就是最后一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下一回我们会讲下一个新单元，是21:1-19，它的主题是神的主权，不与恶妇同住。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一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